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6年5月23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奥巴马宣布美国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奥巴马表示，他在广岛将不会就美国投放原子弹道歉。首届联合国人道峰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台湾总统蔡英文定于6月25日访问巴拿马和乌拉圭。中国汉能停牌调查一周年之际，创办人前中国首富李和军宣布辞职。江西省高院门口出现疑似访民进行抄党章活动，又有朝鲜驻中国餐厅的员工集体出逃，伊拉克政府军今天开始攻打费卢杰。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古丽为您播报今天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5月23日在访问越南第一天宣布美国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就此，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美越之间最后遗留的问题不复存在。针对外界认为美国此举是为了制衡中国在南海主权争端中的咄咄逼人之势，奥巴马今天在记者会上强调说，这与中国无关。奥巴马与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今天会晤后，双方举行联合记者会。奥巴马在记者会上宣布美越达成全面解除武器禁运的协议。此前美国已在2014年部分解除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之后河内当局一直强烈要求美国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据俄罗斯媒体卫星新闻报道，奥巴马今天宣布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令，涉及美国生产的杀伤性武器。俄罗斯的《生意人报》则指出，美国与越南靠近可能使美中关系复杂化，并在东南亚武器市场上排挤俄罗斯。该报引述俄罗斯国际事务专家茨韦托夫表示，越南一开始很可能向美国采购海上跟踪和电子侦察设备。从长远来看，美国和越南的互相接近具有战略意义，两国将对方看作是在南海争议领土问题上的盟友。越南还是美国倡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积极支持者，该国 89% 的国民支持加入这个协定。有关美国全面解除对越南武器禁运的详细情况，请听稍后记者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向日媒表示，他不会就美国在广岛投原子弹道歉。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5月22日接受日本 NHK 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不会在广岛对美国投下原子弹道歉。奥巴马在22日接受日本 NHK 电视台单独采访时，对于有关在广岛所发出的信息是否包括道歉的提问回答说，不包括。在战争正在进行时的领袖要决定所有的问题，而对美国投下原子弹提出质疑并进行论证是历史学家的工作。在这7年半，我自己处在如此的立场，使我深深地知道所有的领袖，特别是战争时的领袖，都不得不做出非常难以做出的决定。在谈到有关自己访问广岛时，奥巴马还说，第一次访问日本时对广岛就有所关心，现在总统的任期所剩时间不多，这次访问将成为认真考虑战争本质的好机会。他说，这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认识战争使许多无罪的人们卷入遭受莫大的苦难，这不是一个过去时，这样的事情现在仍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发生。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首届联合国世界人道峰会今天5月23日在伊斯坦布尔召开，来自175个国家的6000多名代表与会。此次峰会意在重新思考人道救援的方法，以便更有效的方式应对冲突和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各类危机。请听罗拉的报道。
来自世界上超过60多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以及救助机构等民间团体，今明两天出席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人道主义峰会。此次首届人道主义峰会是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积极推动下得以召开。他承诺联合国会采取新的具体人道救助措施，把政府拨款、机构救援和不同的捐款汇集在一起进行思考，以便更有效地应对危机。但是属于非政府救援组织的医生无国界组织担心此次峰会只限于空谈和美好的承诺，因此拒绝参加本次人道主义峰会。联合国处理人道事务副秘书长欧布莱恩表示，此次峰会集思广益，考虑如何有效进行人道主义救助，更好应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危机，机会难得。目前世界上有6000万人流离失所，有 1.25 亿人口需要人道主义救助，但现行的人道主义救助措施已经不能满足救助的需要了，因此需要重新考虑。
台湾新总统蔡英文定于6月25日出访巴拿马和巴拉圭，以上两个台湾在美洲的邦交国正在考虑与北京建交。详情请听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巴拿马运河拓宽工程竣工庆祝典礼定6月26号举行。面对这个国际盛事，台湾新上任的总统蔡英文已经决定出席庆典，并访问两个友邦巴拿马及巴拉圭。这两个国家过去曾向中共抛媚眼，台湾的媒体认为蔡英文这一次首度出国访问面对的挑战会很大。台湾的总统府已经在21号邀集外交部等相关单位开会讨论总统出国访问的相关事宜，行程已经抵定，6月25号出发，期间大约一个礼拜，去程过境迈阿密，回程则过境洛杉矶。巴拿马政府也邀请了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典礼，但是巴拿马和大陆没有邦交，习近平出席的机会不高。另外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智利、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国的领袖都将出席。今年3月，台湾前外交部长欧鸿炼曾发出警告，指巴拿马与巴拉圭有意与大陆建交。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不是美国不希望北京取得运河的控制权，海峡两岸在巴拿马的外交战，台湾将会更艰辛。2008年8月上任的巴拉圭总统鲁哥竞选的时候屡次表示要跟大陆建交，马英九总统上任后首度出访就前往巴拉圭。当时鲁哥虽然热情的接待，但是马英九离开不到半个月，鲁哥又表示将不再要求联合国承认台湾的地位。马英九任内因为跟大陆建立了互信，两岸外交休兵，台湾的友邦凡是向大陆抛媚眼的，大陆都不予理会，两岸外交战好不容易偃旗息鼓。蔡英文上任之后，两岸互信消失，台湾开始全力巩固邦谊，后续的发展值得观察。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在中国汉能停牌整整一年之际，今天周一股市开盘之时，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消息称，该集团创办人、前中国首富李和军突然宣布辞去汉能薄膜发电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的职务。请听夏荣的介绍。
据报道，上周五5月20日深夜，李和军突然请辞汉能薄膜发电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但在当天的股东大会上，该公司并没有透露任何消息，仅发表公告称李和军辞职是基于加强公司治理的原因，希望外界与媒体不要过分解读。但外界仍注意到，这一天距离汉能停牌刚好一年前的5月20日，汉能在香港股市股价极为波动，从高点7.35港元突然暴跌 47%， 公司当日紧急宣布停牌。同一年7月15日，香港证监会又将汉能强制停牌，并决定以市场操纵为由，对汉能薄膜发电展开调查。法新社指，在2015年2月公布的胡润全球富豪榜中，李和军以1600亿人民币财富超过马云，成为16年来第12位中国首富。但如今在新财富500强榜上，李和军从去年排名第一跌落到21位。 报道还称，香港证监会勒令汉能停牌后，调查工作持续进行，但一直未对外公布有关的进展。
中国江西省高等法院门口出现疑似访民抄党章的场面，详情请听法广驻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发来的报道。
今天社交网站上传出照片，是一名头戴工地头盔的疑似民工的上访者，在位于江西南昌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口抄写中共党章，并拉起横幅，声称要手抄党章100天，敦促江西省高院副院长郭斌要做合格的共产党员。目前此事的事实部分并不清楚，是农民工欠薪还是其他经济纠纷，但可能因为信用传禁令，还没有当地媒体报道这些疑似上访者的诉求。根据当地网友说，南昌警方很快就到达现场制止了这些访民，目前也没有办法联系上这些访民。这些访民模仿的抄写党章是最近中共中央布置的两学一做的常见的做法。最近引起热烈讨论和各种恶搞的是江西南昌铁路局在网络上发出的下属两名员工在新婚之夜抄党章的照片。今天下午，江西省高院的门口的这一行为艺术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搜狐评论频道署名令狐青的评论说，高院门口抄写党章这次秀场一改爬桥跳楼那种旧有的表达模式，甚至可以说摒弃的激烈的诉求模式，改做默写的形式，也是底层智慧适应形势变化的委婉做法。在法院门口抄写党章是为了提高能见度，或许有炒作，从侧面也印证了社交媒体环境下谁都可以创造议题这样的事实。当然它背后蕴藏的真问题也可能触及到了坚硬的现实。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又有朝鲜在中国餐厅的员工集体出逃。韩联社今天5月23日引述朝鲜消息灵通人士报道，日前有发生一家朝鲜驻中国餐厅员工集体出逃的事件。报道说，这些朝鲜餐厅员工目前正在第三国等待前往韩国。韩国情报部门表示，正在确认相关的情况，但该消息没有透露这次出逃的人数和地点。上个月四月初，中国宁波一个朝鲜官办餐厅的员工集体逃亡，当时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宣布，这家朝鲜驻外餐厅的一名男经理和12名女员工已经在4月7日集体投奔韩国，抵达首尔。另据韩联社报道，中共中宣部长刘奇葆与韩国外长尹炳世今天5月23日在首尔某处共进午餐，就韩中关系和半岛局势交换意见。在评估朝鲜劳动党七大后的半岛局势方面，双方一致认为当前的要务是切实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第2270号对朝制裁决议，今后也应该就朝核问题和朝鲜问题加强沟通和战略协作。双方还积极评价中韩关系在高层频繁互访及韩中自贸协定生效等推动下取得长足发展，并商定要在明年中韩建交25周年之前共同努力促进两国关系再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中宣部长刘奇葆于5月20日起在韩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并于今天5月23日结束访韩返回中国。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今天宣布，今天5月23日凌晨，伊拉克政府军开始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费卢杰市的行动。他说，伊拉克当局已就这次行动通知了费卢杰市的居民。费卢杰在2014年最先落入伊斯兰国组织的掌控。今天，伊拉克各兵种联合参与行动，同时有少量的民兵支援。国际联军也向攻打费卢杰的伊拉克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另据贝鲁特消息，今天在叙利亚西部沿海两个城市同时发生7起炸弹汽车爆炸事件，造成100多人死亡，其中多人都是平民。这两座市镇都是大马士革政府军的大本营。法新社今天援引叙利亚民间组织人权观察说，在事发地第一个城市有48人丧生，第二个城市有53人丧生。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要闻解说，由夏荣为您主持。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越的第一天带来了大礼，宣布全面解除对越南持续32年的武器禁运。过去越南曾经是美国的敌人，但奥巴马的决定令越战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禁令从今消失。综合法新社和美国 CNN 的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在河内同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将完全解除对越南的军事装备销售禁令。奥巴马并且说，取消此一禁令是与越南加强防卫合作的一部分。今天之前，美国五角大楼与越南政府都曾发出呼吁，要求奥巴马访问越南期间全面解除长达数十年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因为奥巴马总统有权绕过国会解除对越南的杀伤性武器禁运。但美国舆论认为，奥巴马很可能希望其行动能够得到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支持。麦凯恩本人曾经亲眼见证了美越这两个战时敌国之间的关系的改变。麦凯恩在奥巴马访问越南之前亦对美国之音表示说，他认为当美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国家与人民之间应该得到和解，如此美越的关系将迎来光明的未来。据悉，支持解禁的人认为，在中越两国出现领土纠纷的情况下，这将加强越南的军事力量，以更好地抗衡北京。事实上，北京当局已经对美国在2014年部分解除对越南武器禁令感到不满。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喉舌《环球时报》今天社评称，越南将同时重视发展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南海紧张的时刻，河内他会往华盛顿靠；南海平静且其国内政治压力上升时，河内他会往北京靠。《环球时报》的社评还称，奥巴马今年访问越南错开了去年越南战争结束40周年和美越建交20周年的时机，证明越南对美国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可以往后放，也说明了它的重要程度要求奥巴马卸任前必须来一趟。今天到访河内的奥巴马同时感谢了越南在处理他所谓的痛苦的战争遗绪上的协助。今天早些时候，两国领导人亦在前越南共党领袖胡志明的半身铜像前握手。奥巴马说，我们在此是象征过去数十年来我们重新开始关系，以及在我总统任内我们所创造的全面伙伴关系。另据路透社的消息说，在记者会前，美越双方企业代表签署了价值约160亿美元的合约，其中包括美国发动机制造商惠普计划售卖135架引擎给越捷航空，以及波音公司将卖100架飞机给越捷航空。这份合同将为美国提供约6万个制造业和技术岗位的工作。路透社指，该协议是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越南期间签署的，对于波音而言是一大胜利，因为越捷航空自2011年12月开始运营以来，只采用波音的对手欧洲空客 A320 飞机服役。据越捷航空表示，波音飞机的交付时间预料在2019到2023年之间。此外，白宫还宣布了美国通用电气同越南政府之间建立1000千瓦风力发电厂的消息。今天除宣布解除对越武器禁令， 奥巴马在记者会上也提到，尽管美国尊重越南的主权和独立，但同样的会就言论自由与宗教自由等议题与越南展开对话。外界预期奥巴马明天周二将在河内就越共政权治下的人权问题发表演说。奥巴马是越战结束之后第三位访问越南的在任美国总统。在结束越南之行后，奥巴马将前往日本参加七国首脑会议。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我们要播出的是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越南，以及中国、越南与美国三国关系的演变，在今天法国各大早报的国际版占据了重要的篇幅。天主教十字架报刊登了该报关注中国问题的记者多连马洛维奇的文章，标题是美越联合抗衡中国。文章强调指出，中国政府正在使美国与越南两国越走越近。文章引述香港城市大学越南问题专家乔纳森伦敦的话指出，虽然越南国内精英人士对美国政府依然心存芥蒂，但是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日益强势的立场正在改变越南民众的观点。河内对奥巴马此次访问充满了期待，其中最迫切的期待之一就是奥巴马在访问期间能够宣布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不过十字架报指出，美国国内反对解除对越南武器禁运的呼声仍然高涨，因为美国政府一向将解除武器禁运与人权状况挂钩，而就目前而言，越南还远称不上是一个民主国家。就在刚刚举行不久的立法选举中，越南政府就禁止了多个律师、歌星以及异议人士作为候选人参选。就奥巴马是否将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问题，费加罗报的回答似乎更加接近于肯定。费加罗报引述河内智囊机构河内战略研究与国际发展中心负责人的话介绍说，解除武器禁运事宜已经获得了 70% 的肯定，这将是美国在中越南海争端中向越南做出的象征性的支持。不过美国对越南的支持看来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费加罗报介绍说，上周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美国多家著名的军火商代表在奥巴马访问之前已经抵达了河内，双方商台的军火交易包括购买用来探测潜水艇的 P3 型猎户座飞机。费加罗报还指出，除了美国之外，欧洲的军火商们也跃跃欲试，法国的飓风以及瑞典的鹰狮也已经同越方启动谈判。费加罗报指出，对越南来说，未来外交的关键是遏制北京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扩张。据介绍，越南目前在南海西沙群岛拥有21座岛礁，其中有3个小岛有居民居住。最近2年来，中国政府在南海填海造岛，引发越南方面的强烈担忧。此外，越南渔民不断遭到中方船只的骚扰，也是越南决定加强军力的主要原因。费加罗报特派越南记者塞巴斯蒂安·法莱蒂对越南当地的渔民进行了专访。据越南岘港的渔民向费加罗报介绍说，中国船只越来越霸道，导致越南渔民已经不可能在海湾附近捕鱼，因而不得不绕一个大圈子躲避中方的船只，这就大大增加了出海捕鱼的成本。负责海防的越南军方负责人向费加罗报介绍说，中方不断加强海防以及捕鱼活动，他们几乎每天都能够遇到中国船只，而且往往是由12至20艘船组成的船队，船队遭驱赶后会立即离开，但是一旦越南海防船队回港，中国船队并迅速返回。费加罗报介绍说，自从中国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中方不断修建人工岛，试图以既成事实来确认中国对南海岛屿的主权。根据美国国防部最新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2年来中国已经实际占据了南海1300公顷的海域。 除了奥巴马访问越南之外，台海两岸以及香港与北京之间的微妙关系引发《回声报》的关注。《回声报》在国际版刊登文章，标题是北京训斥香港与台北。文章介绍说，台湾新总统蔡英文在520就职演说中闭口不谈九二共识，坚持维护台湾现状，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并且对台北发出言辞警告。出于同样的考量，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日前访问了香港。回声报引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政治部主任高静文教授的分析指出，张德江香港之行的目的就是要告诉香港各界，北京才是真正的老板，决策大权捏在北京的手里。回声报在企业版还刊登了该报常驻北京记者发自上海的长篇报道文章，介绍上海如何成为法国高科技尖端创业企业进军的重点城市。费加罗报经济版则用一个版面的篇幅介绍了中国富人如何在法国、澳大利亚、美国以及加拿大等国大量抢购房地产。除了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之外，奥地利总统选举、土耳其政坛危机以及法国警察部门高官参与贩毒丑闻等都是周一法国各报关注的焦点。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跟您谈桑德斯为什么不退选。
2016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共和两党初选，好戏连场的共和党随着特朗普胜出，戏码已经演完。现在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与伯尼·桑德斯的对手戏上。克林顿离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只有咫尺之遥，但桑德斯仍奋斗不息。民主党高层对桑德斯越来越不耐烦，桑德斯的拥护者的热情却丝毫不减，越来越高涨。上周，桑德斯到加州的圣何塞市举行造势大会，加州要到6月7日才投票，是最后一批初选的州，这表明桑德斯决心把与克林顿的对决进行到底，丝毫没有退选的意思。出席桑德斯造势大会的有5000多人，大部分是青年。青年们为这位满头白发的75岁老人激情四射宣示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演讲高声欢呼，足见桑德斯的魅力仍在征服他的拥护者。分析人士认为，剩下的几个州，克林顿即使全输，桑德斯全赢，克林顿也可能出现。那么桑德斯继续奋战，就只能解释为他已经不在乎能否出现，只希望通过继续参选造势，更广泛更深入地宣扬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桑德斯的出现和特朗普的出现一样，是2016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初选最大的亮点，是美国的内政外交矛盾积累、民怨高涨的必然。特朗普从右的方向为美国寻找出路，桑德斯从左的方向为美国寻找出路。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从未曾成为主流意识，但经过桑德斯在竞选中的上百场演说、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已广为人知。桑德斯是一位竞选者，又是一位播活者，即使竞选失败，火种已经播下。不过由此推论，桑德斯不在乎胜负而只想宣扬理念也不尽然。上周国会参议员鲍克塞在内华达州为克林顿助选，桑德斯的支持者大闹会场。事后桑德斯在加州演讲时批评民主党建制派没有平等地对待他的支持者。闹场固然该谴责，桑德斯支持者的愤怒也不无理由。自初选以来，桑德斯与克林顿得票率一直在伯仲之间，但民主党内由州长、议员、党的领导握有的超级党代表票几乎都给了克林顿。桑德斯的支持者们指责民主党高层幕后操纵党代表票。在内华达州的大会上， 民主党高层公开要求选民把票投给克林顿，这不能不使得桑德斯的支持者们有不平的愤怒感。目前桑德斯正在做最后的努力，争取有多一些党代表票转而投给自己，虽然这并不容易。也许桑德斯还看到领先的克林顿其实有可能随时面临巨大危机，葬送他的选情。一是克林顿与华尔街的密切关系向来是克林顿的软肋，一旦查出他接受华尔街的不当捐款，他的选情就将崩塌。二是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涉嫌泄密的电邮门，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头顶，一旦他遭联邦调查局起诉，这把剑掉下来就是他的竞选崩盘的时候，也是桑德斯取而代之的时候。桑德斯的出现其实是民主党之福，他对社会平等的阐述将引发民主党的思考和自我调整，正如特朗普的出现是共和党之福，使得共和党的领袖们知道自己如何脱离了自己的选民。对桑德斯，这里用得上中国的一句古话，莫以成败论英雄。桑德斯即使败选，他的身影，他的理念已长留美国人心中，况且现在仍未可断言他已经失败。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节目时间之前，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奥巴马在河内宣布美国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首届联合国人道峰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台湾总统蔡英文定于6月25日访问巴拿马和乌拉圭。中国汉能停牌调查一周年，创办人前中国首富李和军宣布辞职。江西省高院门口出现疑似访民出现抄奖章的活动。又有朝鲜驻中国餐厅的员工集体出逃，伊拉克政府军今天开始攻打费卢杰。现在我们要播出的是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在法国各电视台这几天播映出一些法国加油站前汽车大排长龙加油的惊人场景后，周一一些法国卡车司机继续封锁炼油厂。虽然法国交通次长已经向卡车司机们保证新劳动法将不会对他们的减少加班工时制有所冲击，不过卡车司机仍然坚决要争取撤除这项法律条文。法国劳工总联盟 CGT 及工人力量 FO 工会的卡车司机周一继续在一些地点设置路障封锁路口，如同上礼拜在卡恩及雷恩两市环城公路的封锁行动。 CGT 工会总书记维利特向费加罗报指出动员获得成果，他说这是初步的胜利，但是仍然有许多议题有待解决，例如夜间工作津贴，他是从半夜12点开始算，而不是应该从12点才算起。法国罗纳河口省的工会示威抗议者周日晚上封锁石油仓库，与几天来在正在北部及西部进行的示威封锁行动进行连结。目前已经有1600个加油站陷入部分或是完全的弹尽援绝，没有汽油可供应驾驶人加油，燃料油缺乏的风险有范围越来越扩大趋势。数百名的 CGT 工会积极分子指周日到周一的夜间已经开始了封锁的油仓库的行动。另外在勒哈佛地区举行的有另外三个外部的示威行动，示威封锁同样也扩大到法国的炼油厂，八个当中有六个 或是停工，或者是暂时的停工，其中有五个是属于石油大集团道达尔的。法国政府已经答应要解放这些被反对劳工法示威者占据的油仓。正在以色列访问的法国总理瓦尔斯也试图安抚民众，请大家不要惊慌，因为周末媒体传送出的画面可说是历史性黑暗的时刻。在法国西部或西北部的数个省份，各加油站等候的长队伍，这些驾驶人要等候排队一个小时才能加油，有的人甚至是排到一半就得丧气的无力而徒劳返工。瓦尔斯保证法国不会缺油，他并提醒说法国拥有装备石油，这是应对这类的非常情况。由于法国是国际能源署成员，所以他有义务储备长久储备油，有三个月的消费油，以应付万一出现这个原油供应缺乏的情况。在周日报道行动有扩大蔓延趋势后，费加罗报今天周一报道，周五出现的路障前锋示威团体的施压现象似乎有减弱之势。在一封交通部长维达利给各工会的信中，确实有做出让步，至少有 25% 的卡车司机加班费不受到荷姆里劳工法的影响。这项改革法令的确规定一些职业单位将不能阻止企业降低加班费，从 25% 下降到 10%， 也就是说这项劳动罚款将不实施在卡车司机受薪人员的身上。维达利指出，似乎卡车司机的工时制度薪水条件是以特别的条款规定制。他还说政府将审视是否需要调整这项条款，以避免在诠释时可能导致的有争议性的内容。另外，根据卡车司机的第一大工会 CFDT 的运输总部的书记贝雷斯指出，此次他们并没有动员罢工，但是向瓦尔斯总理提出正式要求，说清楚讲明白夜间工作的定义。根据劳工法新规定，在21点到夜班开始之间的时段，正常的情况工资是两倍的，而且有权休息同样的工作十日。这个工会负责人已经向总理寄信，要求周内召开一项国家诠释及调解委员会，以扫除所有的误会。不过其他的工会总部并没有呼吁他们的成员要参加示威，但是有一些人还是自动的加入。CGT 的维特利指出，这些受薪人员加入我们的行动，因为他们意识到政府触碰到他们的荷包以及他们的生活品质。本周一，那些被封锁行动及波及的企业，他们将召开会员大会，提出如何进行抗争示威。费加罗报说，卡车司机工会前线行动获得初步的胜利，很可能把示威的烟火蔓延到其他领域的行业。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着下来我们要播出的是由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跟您谈看最近恐怖攻击事件频频。
各位听众，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自今年年初以来不断受到自杀式武装的攻击，死伤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分析人士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在美国领导的盟国的空中打击之下，大片的地盘被伊拉克政府军重新收复，不得不改变攻击的战略，是炸弹攻击事件突然增加的主要原因。伊拉克首都巴格达5月17号星期二发生了三起爆炸事件。警方与医疗机构的消息来源都表示，三起爆炸案总计至少造成72人丧生和大约150人受伤。圣战团体伊斯兰国组织宣称为其中的一起自杀炸弹攻击案负责。伊斯兰国组织宣称负责的这一爆炸案发生在巴格达北部什叶派穆斯林聚居的下部区。这一爆炸导致多达38人丧命和超过70人受伤。 在离夏布区不远的什叶派穆斯林居住的萨德城，5月17号星期二也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28人丧生和57人受伤。另外，在巴嘎达南部什叶派穆斯林和逊尼派穆斯林共同居住的拉希德区，一场汽车炸弹爆炸也夺走了6个人的性命，并造成21人受伤。巴格达过去6天连船爆炸案接连遭受暴力攻击，是今年最血腥的一周。5月13号星期五，在巴格达发生的3起汽车炸弹爆炸造成93人死亡。5月15号星期天，一家天然气工厂遭受的攻击造成14人死亡。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宣称是自己旗下的战事所为。6天之间，巴格达连续发生爆炸案，造成超过180名平民丧生，是今年以来最血腥的一周。尽管以美国为首的部队协助训练伊拉克部队，以对抗伊斯兰国组织，但是巴格达的维稳仍然频繁出现失误。分析人士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在美国领导的盟国的空中打击之下，大片的地盘被伊拉克政府军重新收复，不得不改变攻击的战略，是炸弹攻击事件突然增加的主要原因。今年早些时候，伊斯兰国失去了对叙利亚东部一些地区以及伊拉克城市新加尔附近边界一带的控制。5月17号星期二，伊拉克安全部队宣布已经展开了收复西部安巴尔省城镇鲁特拜的军事行动。鲁特拜位于伊斯兰国控制区和约旦以及叙利亚边界的连接点，是一个战略要地。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库克星期一对记者说，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到鲁特拜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伊拉克安全部队能够收复鲁特拜，将是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重大进展。如果失去鲁特拜，伊斯兰国就只能依靠安巴尔省的加伊姆地区来保持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区之间的联络。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彼得·库克16号还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经失去在伊拉克所占领的近半数土地，而且失去的控制区的面积还在不断的扩大。根据媒体的报道，库克表示说，伊斯兰国组织最近几个星期在伊拉克叙利亚频繁失去地盘，最新的数据显示，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的控制区的面积已经减少了 45% 左右，而在叙利亚失去的控制区的面积在 16% 到 20% 之间。此前负责协调打击伊斯兰国联合行动的美国总统特使布雷特·麦格克曾经表示说，伊斯兰国组织除了失去土地之外，在外交方面也节节败退，同时失去了大量的资金和油田等资源。美国总统特别代表麦格克5月15号周一表示说，伊斯兰国组织自一年前占领伊拉克城市马拉迪之后，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而美国领导的联盟得到了精确情报和当地力量的帮助，拉马迪已经于去年12月获得解放。麦格克5月15号周日在安曼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伊斯兰国正在退缩，他们大体上处于防守的态势。伊斯兰国组织自2014年6月所谓建国以来，一直活跃于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并夺取了大片的土地。伊斯兰国控制着伊拉克的摩苏尔和叙利亚的拉卡。当年9月，美国等国家组建了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并对其目标实施空袭。2015年9月，应叙利亚政府的要求，俄罗斯开始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起了空袭。 麦格克5月15号周日说，美国领导的联盟夺回了摩苏尔和拉卡的行动正在取得进展。他补充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摩苏尔实施精准的打击，有持续不断的协同的压力。麦格克还表示说，伊斯兰国组织在摩苏尔的主要广场进行公开处决，还全面压制该市的互联网服务，这表明该组织紧张不安。麦格克还说，通过数据获得的宝贵情报以及美国特种部队去年在叙利亚东部一次突袭行动中获得的情报，帮助联军在拉卡更好地打击伊斯兰国目标。麦格克说，联军在近期的一次行动中探明了伊斯兰国在摩苏尔的资金存放地，并实施了打击，除掉了他们库房中的数亿美元。由此引发的资金紧张迫使伊斯兰国组织将他们的战斗人员的薪金减少一半。分析人士表示说，在军事上备受打击、频频丢失地盘的伊斯兰国组织疯狂地发动炸弹袭击。除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土耳其也在高度戒备伊斯兰国可能发动的炸弹袭击。5月19号星期四的凌晨，从巴黎飞往开罗的埃及航空公司的 MS-804 航班在地中海上空失事。虽然在此次节目准备的时候并没有伊斯兰国组织宣称为此负责，但是众多的国际政要都表示很有可能是恐怖袭击。伊斯兰国组织不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占领了大片的土地，而且在政局动荡的利比亚势力也越来越大。在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2011年被推翻和死亡之后，利比亚的局势一直处于混乱的状态。敌对的民兵团体争相企图控制这个石油蕴藏丰富的国家，伊斯兰国组织因此趁机利用这种混乱的局势，而在利比亚站稳脚跟并壮大势力。美国等国目前都希望在迪利波利新成立的由萨拉杰领导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能够让整个国家安定团结起来。国际社会承认的由萨拉杰领导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当前除了面临着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挑战，同时也面临和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武装激进分子的挑战。这些武装激进分子已经在利比亚中部的苏尔特安营扎寨，并且已经利用这个基地向利比亚的邻国突尼斯发动了袭击。美国和意大利5月16号星期一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共同主持了有关利比亚局势的多国会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周一在维也纳宣布，2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意支持利比亚新政府提出的要求，支持解除自2011年以来实施的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克里还表示，这意味着设立于迪利伯利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可以购买必需的武器和子弹，以便应对伊斯兰国组织以及其他恐怖团体。世界强国以及利比亚的邻国们在维也纳还做出决定，准备提供武器给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以对抗伊斯兰国组织日益构成的威胁。不过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意大利外长珍蒂洛尼也表示说，国际社会无意军事干预利比亚，不会为了支持3月份在迪利伯利成立的且受到联合国支持的由萨拉杰领导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而在利比亚进行军事行动。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最近恐怖攻击事件众多，可能和伊斯兰国组织在军事上备受打击不无关系。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我们要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跟您介绍法国瑞昂爵士音乐节。
各位听众，2016年第56届法国南部瑞昂小城举办瑞昂爵士音乐节 Festival de Jazz à Rennes， 来自世界各地的爵士艺术家们从7月14日到24日演奏聚会，也是与音乐爱好者共同分享的盛会。瑞昂爵士乐节有将近60年的历史，经久不衰，也成为爵士乐界中的一种传奇。谈起爵士乐，爵士乐大师卡洛斯·山塔纳经典乐曲会在大家头脑中回响起来。法国人崇尚爵士乐，可能与爵士乐中体现的自由随意息息相关。那么要进一步了解爵士乐，可以去法国未来海岸小城瑞昂参加瑞昂爵士乐节，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瑞昂爵士乐节的组织者表示，几十年来，瑞昂爵士乐依然是一个开放、变化的音乐节。这个爵士乐节保持了乐观性、直觉性、前卫性等特点，而且重视互助。也正是因为瑞昂爵士乐节的多元性、大众化，这个每年在法国南部未来海岸的小城瑞昂举行的音乐节都吸引着众多的爵士乐的爱好者参加。其实这个音乐节不仅是对爵士乐的回忆，而且也是显示爵士乐创造性的活力的音乐节。而且今年瑞昂爵士乐节不仅有引人注目丰富的节目安排，而且围绕音乐节有众多的庆祝活动，也让那些热爱地道的爵士乐音乐人得到了满足，是一个不可错过的盛大庆典。今年继续有爵士乐坛有影响力的音乐家如阿维舍·科恩来表演，他的音乐中有中东音乐、拉丁旋律和流行的波普音乐的特色，更有年轻人崇拜的青春偶像苏兰旭。这位来自比利时的法语女歌手，她的演出具有多元性，给人一种音乐的满足。另外更有疯狂热烈的美国黑人爵士乐传统演出。瑞昂爵士乐节的开放性还可以从与中国爵士乐音乐者的交往中体现出来。今年有来自上海的 EG 上海进行表演，任鸿清弹奏大低音提琴，彭飞拉小提琴，顾中是吉他手，届时他们会为现场的观众呈现出一场热烈的演出。瑞昂爵士音乐节的组织者认为，一个真正喜爱音乐的人也一定会喜欢爵士乐。不同的爵士乐没有上下之分，好的爵士乐都是具有高的精神境界。其实早在1960年，自由爵士乐开始在法国流行，当时蒙克乐团就参加了瑞昂爵士乐节，也把自由爵士乐带入了法国。随后法国属于社会文化政治精英的知识分子们推出了权威性热爵士乐和爵士乐杂志两本杂志，配合每年举行的瑞昂爵士乐音乐节，让爵士音乐在法国更加普及。而且从1960年瑞昂爵士音乐节创办以来，也展示了爵士乐的变化，让来自世界的人都可以听到不同的爵士乐。而且现在爵士乐已经渗透到法国不同的音乐类型中，可以说现在的爵士乐来源于美国黑人文化，但是在音乐全球化的今天，瑞昂爵士乐拥有其特殊的位置。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兰西文艺欣赏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将在法国南部瑞昂小城举办的爵士音乐节。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古力播报的本台最新消息。
中国官员在世界卫生大会首日快闪躲避台湾媒体。据中央社今天5月23日发自日内瓦的报道说，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召开首日，中国大陆国家卫生和计生委主任李斌在中午结束双边会谈步出会场时，面对台湾媒体记者的提问，不发一语快闪离开。报道说，参加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的中华台北代表团团长卫福部部长林奏炎一行今天上午顺利进入会场，但与中国代表团没有互动。中央社还说，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今天上午突然出现在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的会场外，他按照规定填表申请入场旁听。陈志忠表示，他这次来日内瓦是为了强调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应该加入世界卫生大会成为完整的会员，而不是在一中原则下的参与。另据法新社消息，正在越南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5月23日向媒体证实，塔利班首脑曼苏尔·毛拉确实在美国无人机的空袭中身亡。此前阿富汗政府也证实了曼苏尔·毛拉的死亡。5月21日在巴基斯坦境内与阿富汗交界的俾路支省偏远地区，塔利班首脑曼苏尔乘坐的汽车被美军无人机射击中，这是在美军特种部队越境进入巴基斯坦打击本拉登后，又一次在巴基斯坦境内铲除目标。奥巴马今天形容消灭曼苏尔的死是阿富汗争取和平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奥巴马形容曼苏尔是不断袭击美军和联军，针对阿富汗人民发动战争，并与盖达结盟的组织的领袖。奥巴马说，曼苏尔不愿意认真参与和平谈判，拒绝停止暴力，夺走无数阿富汗无辜男女老幼的性命。
在最新消息之后，我们现在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奥巴马宣布美国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奥巴马表示，他在广岛将不会就美国投原子弹道歉。首届联合国人道峰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台湾总统蔡英文定于6月25日访问巴拿马和乌拉圭。中国汉能停牌调查一周年，创办人前中国首富李和军宣布辞职。江西省高院门口出现疑似访民进行抄奖章的活动，又有朝鲜驻中国餐厅员工集体出逃，伊拉克政府军今天开始攻打费卢杰。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我们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一首由 Volo 所演唱的 Song He 和这首法语歌曲来要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On a prévu l'état du trafic sans rire pour l'arrivée des courses épiques, je peux lire pour tout savoir le Paris Turf. On a prévu le temps qu'il va faire sans blague et sur les bords de mer le creux des vagues, tant que c'est pas moi qui fais du surf. Je ne sais pas vous mais moi on me prévoit tout. Ça ne vaut pas le coup ou si ça va de soi,
si ça va de soi, si ça va de soi.
Je ne sais pas vous mais moi, on me prévoit tout et n'importe quoi. Si ça ne vaut pas le coup ou si j'ai le choix, à chaque fois. On m'a prévu un gros tirage d'enfer, une deuxième chance au grattage et joker, si j'avais pas toujours perdu. On m'a prévu des jours fériés, merci. Défilé du 14 juillet aussi, tant que c'est pas dans ma rue. Je ne sais pas vous, mais moi, on me prévoit tout et n'importe quoi. Si ça ne vaut pas le coup ou si ça va de soi,
si ça va de soi, si ça va de soi.
Je ne sais pas vous, mais moi.
programme s'écoule, des émissions en prime time ça roule. Si je m'achète une télé un jour, on m'a prévu des sponsors partout trop fort. Des matchs et tout le temps, c'est fou le sport. Tant que c'est pas moi qui cours, je ne sais pas vous, mais moi.